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Autonomic 创办人维克兰特·托马尔曾经说，比起技术，找到能理解价值并且愿意实践的合作伙伴或是员工更难，而这往往是让创新真正落地的关键。真正让一个创意落地的，是找到共同的价值并且愿意一起把事情完成的人。技术可以让创意被看见，合作可以让创意落地，但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才能够让合作走得长久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借着知名品牌在中国的推广，揭开背后的合作跟分裂的故事。
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，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。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，准备点燃灵感，发掘无限可能。这里是创意星球。
欢迎来到创意星球，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，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。最近挖掘的主题是能量饮，尤其是全球知名的品牌红牛。经过了这几次的探索，如果你看到桌上摆了两罐红牛 Red Bull， 一个是金色的矮罐子，一个是银蓝色的高罐子，就可以知道这两款都是正版红牛，分别是泰国跟奥地利，而且两者一路友好，共同合作。迪特里希·马特西茨起初向泰国红牛创办人许书标提出了合作的邀约之后，在协议里已经表示，马特西茨会在奥地利成立公司，把红牛推销到欧洲去。许书标不会参与奥地利红牛的运作，但是他们家族握有51%的绝对控股权，可说是泰国红牛跟奥地利红牛双赢的局面。可是当场景来到中国，却有了不一样的发展。1995年，许书标想要把泰国红牛推销到中国，创立了泰国天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，简称泰国天思，并且在海南建厂，准备北上进军中国这一个最大的人口市场。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了实质性的障碍。首先，泰国版的红牛饮料，他们的添加剂以及咖啡因含量远远超过中国当局的限制，配方不符合国家标准，所以没有办法获准。其次，含有斗牛图案的核心商标已经被浙江金华斗牛游乐中心抢注，导致红牛的图文商标在中国没有办法获得批准。这时一个人出现了，他的名字叫做华延斌。华延斌1954年出生在山东的贫穷家庭，后来移居到泰国，也在那儿开始创建事业。1984年在曼谷创立了华宾公司，1988年在香港推动了华宾集团，后来和许书标结识，得知许书标在把泰国红牛打进中国市场所遇到的阻碍之后，严斌看上了泰国红牛潜在的商机，于是成为了泰国红牛的代理商，整合多方资源，一一解决问题。在严斌广大人脉的牵引下，1995年的11月10日，严斌找来了中国食品工业总公司，简称中食公司， 深圳中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简称中浩公司，和泰国天思医疗保健有限公司，也就是泰国天思，与自己筹备的中国红牛四方签署了50年协议书。这份协议书的核心约定包括，中国红牛作为唯一的经营主体，享有50年独家经营权，也就是从1995年到2045年，他们有权在中国境内独家生产销售红牛饮料。许书标的泰国天思负责提供香精等等的原物料，取得利润。随后正式设立合资企业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，以下就简称中国红牛。有了这份合约的协议，接下来就是要清除阻碍。首先，为了解决斗牛图案商标没有办法注册的问题，1996年的1月，中浩公司跟金华斗牛游乐中心、金华市乳品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了三方协议，购买斗牛商标在果汁、汽水等等商品上的所有权，并且承诺对中国红牛使用这个商标不会采取法律的行动。随即，中浩公司将这个购买的商标投入了成立的中国红牛，为产品商标的合法化扫清了障碍。也就是说，严彬借着广大的人脉关系，买断了金华斗牛游乐中心的斗牛图商标了。另一方面，严彬找了中国食品工业总公司、中食公司，组织了专家进行技术的论证，对饮料配方做了深度本土化的调整，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口味，符合国家级标准，最后形成了配方，成功取得卫生部维生素功能饮料的生产批文。这一批所规定的配方构成了日后中国红牛产品的核心，也获得了中国保健食品标志蓝帽子的认证。障碍物一一除去，终于在1998年，红牛维他命饮料公司在北京注册，最大的股东依然是泰国红牛，占88%。许书标将中国市场全部交由严彬负责，严彬则是舍弃了泰国红牛的包装，采用更贴合中国消费者审美的颜色跟符号，金色外壳和两只牛相抵的 logo， 由严彬创立的华彬集团全权负责。中国红牛自此成为中国功能饮料市场的开创者。在严彬的带领之下，中国红牛投入了巨大的资金，在市场上进行许多的行销，从汽车要加油，我要喝红牛，到困了累了喝红牛等广告标语的推广，以及密集的渠道建设、终端的推销，中国红牛用了数年的时间培育产出了一个全新的百亿级品类市场。从1995年到2016年，21年以来，严彬靠着中国红牛的代理权，华彬集团长期占据了中国功能饮料的第一宝座，将一款原本无人知晓的饮料打造为年销售额超过200亿元的国民品牌，成为了一款家喻户晓的能量饮料。听到这里，我们发现，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能量饮，要成为一个新地方的热门饮料，的确要付上许多的努力。但是这个不是靠自己的能力，也是需要有他人的合作，有共识的行动，以及了解目标对象的需要，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，才能达成目的。严彬虽然身为中国人，很熟悉人民想要什么，已经面对当时的挑战，他也熟悉这些的法条规范。但是严彬知道，光靠他一个人是做不到的，所以他找了合作方，一个一个解决许书标所遇到的困难。当他把对方的困难视为自己的困难，积极投入，就产生了极大的回馈。理想上，合作是为了创造出双赢的局面，达到最佳利益的回馈。泰国天思跟中国红牛之间的合作关系，听到这里，似乎也是达到了双赢的结果。一个外来的品牌顺利在别的国家生根，成为了能量饮的首选。然而，倘若利益出现了失衡，倘若得到利益的人还想要再得到更多，或者是嫉妒对方所获得的利益比我更多呢？那么合作就如一张薄纸，承载不了重量，马上就破裂了。但是 在基督信仰里的合作却不是这样，因为基础点本身就不是建立在利益上，是建立在基督的爱上面。宣教士保罗曾经对着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，他们会聚在一起是因着同一位真神，因着相信主耶稣，因着神的灵、圣灵的内住而有合而为一的心。这心是带着谦虚、温柔、忍耐以及爱，不分谁重谁轻，但是有不同位分的职责，有着共同的目标，就是效法主耶稣基督，有成熟的生命，不再像从前虚妄昏昧的状态，反而因着耶稣所赐的新生命，有活泼的盼望，有指望的喜乐，有彼此相爱的心。在这样的关系里，利益就不是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标准，爱主爱人才是衡量一切的核心。也因为如此，再大的艰难，再大的阻碍，都能够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，在神的爱中彼此扶持激励，一一面对突破，满有能力。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，是否能够实现，端看你我的回应。如果我们愿意谦卑自己来到上帝面前，让我们的生命被洗涤重整，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也会有所不同了。让金妮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以诺新歌音乐事工的合而为一。
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过去，无论你的脚步在哪里，我都会一直爱你到底，陪你走过春秋四季。虽然你我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我们都是姐妹兄弟。我们有着同一个身体，你有伤心我陪你哭泣。就让我们今天合而为一，彼此搀扶走天路阶梯，再多的困难都无所畏惧，相信爱能融化一切风雨。让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，同一个心跳，同一个呼吸，靠着耶稣我们能得胜有余，相亲相爱永不分离。 相爱永不分离。靠着耶稣，我们能得胜有余，相亲相爱永不分离。
这里是灵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以诺新歌音乐事工的合而为一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红牛能量饮的创意故事，特别是红牛在中国的发展。上一段说到，因着华严宾积极的投入跟推广，成功地把泰国红牛变成了中国红牛，花了20年的时间深耕在地化，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能量饮的优先选项之一。而这个稳定的基石是建立在一纸合约上的，1995年多方签订的50年协议书。这份协议奠定了中国方负责一切生产、销售、投入以及市场的开拓，泰国方则是提供技术支援，获得固定的分成这样的合作模式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这似乎是一种双赢。泰国许书标家族获得了稳定可观的回报，不需要承担中国市场巨大的开拓风险成本。中国华严宾团队则是全权主导，将红牛品牌在中国做到了家喻户晓的状态。然而，这样合作的关系，在泰国红牛创办人许书标去世之后有了180度的大转变。2012年，许书标去世，泰国天思集团由他的儿子许新雄接班。面对庞大的中国饮料市场，泰国天思却每年只能够从中国红牛拿到3%的销售额，这让新上任的许新雄看了很不是滋味。于是2016年，泰国天思表明不愿跟华宾集团继续合作，声称1995年签约的50协议书并不是50年，是20年。所以到了2016年，泰国天思主张华宾集团的中国红牛商标许可到期，要求中国红牛停止生产销售。但是因为双方都拿不出原版的协议书，所以变成了各说各话的局面。于是泰国天思为了要打垮中国红牛，除了自家当初在南海的工厂，2016年的8月30日，一天之内，泰国天思将红牛维他命在中国多地的供应商跟经销商告上了法庭。2017年的7月，泰国天思再度的起诉中国红牛的包装商奥瑞金，奥瑞金被迫停牌，多次被查封、扣押或者是冻结。历经漫长的官司，泰国天思跟中国红牛的合作关系破裂，供应商频频遭到起诉，华宾集团陷入了极其不利的被动局面。2020年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判决，确认泰国天思是红牛系列商标的所有者。到了2021年底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判决华宾集团立即停止生产、销售以及使用红牛商标，并且得赔偿天思公司1亿元。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2022年的2月，华宾集团突然宣布，50年协议书已经找到原件，提供给相关法院。2022年的9月，这份50年协议的司法鉴定结果是真的，因此中国红牛可以继续用这样的商标贩售商品。于是，中国市场出现了极为特殊的现象，至少3款红牛在市面上贩售，但都是正牌的。除了本地耕耘多年华宾集团的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，也就是中国红牛，还有泰国天思的红牛维生素风味饮料，以及奥地利红牛的红牛净能风味饮料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后来奥地利红牛也打入了中国市场，想要分一杯羹。而且虽然都顶着同样的名称和 logo， 3款红牛味道都不一样，变成是消费者要自行判定， 自己熟悉喜爱的或者是认为的正版红牛到底是哪一个。挖掘到这儿，我们看到当一个新的领导者接手之后，面对原本的局面，如果选择用强硬的方式处理问题，最后造成的可能不是局面的改善，而是关系的破裂，还有造成巨大的损失。许新雄接班之后，看到中国市场这么庞大，可是泰国天丝每年只能够取得3%的销售额，因此想要改成自己吃掉这块大饼，不要分享给代理商。他主张1995年的协议不是50年，是20年。原本合作多年的伙伴关系突然就变成了敌对的阵营，供应商被告，经销商被告，包装商也被告，双方多年累积的合作关系变成了彼此争夺商标权力跟市场的战场。这也不禁令人反思，当我们想要用强硬的手段把自己认为应得的东西全部拿回来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在拿回的同时，其实也失去了原本更加珍贵的东西呢？旧约圣经里有一个人物，名字叫做罗伯安，他是以色列国王所罗门的儿子。当年在所罗门的治理之下，以色列百姓尝到了国家的繁荣兴盛。所罗门死后，罗伯安接续王位，马上要面对一个选择。以色列百姓来到他面前，希望他能够减轻父亲所罗门时代加在他们身上繁重苦工的重担，并且说，如果你使我们的重担减轻，我们就侍奉你。罗伯安一听，先是询问了曾经服侍他父亲所罗门的那群前辈们，这些人给他的建议非常清楚，今日你如果服侍这名如同仆人，用好话回答他们，他们就永远做你的仆人了。换句话说，不要先急着证明你是王，先学习成为一个愿意服侍百姓的领袖吧。然而罗伯安觉得这样显得自己太没有气势跟威严了，他听从了与他一起长大的年轻人他们的建议，决定用更强硬的态度回应百姓。罗伯安说，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。也就是说，我是王，所以我要让你知道谁说了算。结果呢，百姓因此离开了他。自此以色列国分裂，原本统一的王国变成了南北两国。罗伯安想要守住自己的权威，最后却失去了大部分的国土跟百姓。这让我们知道，强硬不等于强大。真正的强大反而是你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坚持，什么时候需要倾听，什么时候需要守住原则，什么时候要有弹性。泰国天丝跟华彬集团之间原本是一段已经合作多年的关系，当彼此对于协议、权力跟利益产生不同的理解的时候，又没有办法坐下来寻找共识，最后就很容易从合作伙伴变成了对立局面。许新雄的父亲在世的时候跟严彬有好的关系，但是当许新雄上任，想要抹灭过往一同创造的价值，就陷入了消耗、争端还有防备当中。真正的领袖就像是主耶稣基督一样，是谦卑顺服于天父的旨意，并且以爱服侍身边的人。这在最后的晚餐之后，耶稣为众门徒洗脚的这一幕彰显出来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主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去做什么呢？回到上一段宣教士保罗所说的话，合而为一，并且用爱心互相服侍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C3诗歌《得胜者的呼召》专辑当中的《谦卑向主》。
求主赐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破碎我心中的骄傲，使我谦卑向你，与你同心同行。求主赐我一颗受教的灵， 除去我心中的悖逆，使我谦卑向你，与你同心同行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，他在天骄傲，使我谦卑向你，与你同心同行。求主赐我一颗受教的灵，除去我心中的悖逆，使我谦卑向你，与你同心同行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，他在天
这里是灵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